亲在两个月之后得到直肠癌，两个人都住在医院里面，我是唯一的孩子，所以我实在没有办法继续我的学业，所以我们家能够卖的都卖了，那个时候也没有全民保险，全部都要自己来负担这个医药的费用。我是信主了之后碰到这样的问题，我那个时候在问说，上帝啊，你不是看顾我吗？你不是爱护我吗？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在我身上发生？我在台湾有一个亲戚，他在，其实我舅舅，他在银行里面做经理，所以我去看他，希望能够得到一点帮助。可是你知道，靠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，所以这个见到我舅妈的时候，她那个脸色可难看了，所以我站起来就走。我的亲戚没有给我任何的帮助，一个高中毕业生能够做什么呢？那个时候很多美国的电子工厂到台湾去设厂，所以我就进入通用电器，在那个地方开始的时候想要做一个装配员，把东西装起来，就做一个工人，至少维持我自己的生活。我多么的羡慕我的同班同学，他们很多都已经在大学里面过着他们新鲜人的生活，非常的愉快，但是我仍然的却要怎么样面对我在生活上面我父母亲的病，各方面的这个挑战。但感谢上帝，他虽然没有说话，但是却在中间一直在陪伴我。他借着很多周围我的朋友，我的老板给我很多的帮助。我工作了三年多，我的老板跟我讲说，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欠我任何的东西。我后来我父母亲的丧葬各方面的费用都是我老板出的，他都说我先借给你啊，以后你在薪水里面再扣还给我，我能赚几个钱，对不对？都是我的老板出的。我老板是一个 Kansas 美国人，白人，亚洲区的总裁，基督徒。他跟我讲，他说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欠我任何东西，你可以留下来，你也可以离开。我那时候一直在想，我之所以能够在这个地方，是因为他可怜我，而且我是非常非常的想要读书，我非常非常想要读书，所以我就决定离开通用电器，决定离开通用电器。那是1973年的1月25号，重新拿起课本，准备那一年的高考。就在那一年的7月1号跟2号，我参加大学入学考试。啊，台湾跟中国一样，我们祖国一样，海峡两岸一样，都要高考。我就是利用我在通用电器所留下来的一些钱，维持了那几个月。我的房东跟他看看我这样的情形，我那时候租了一间小房间，我的房东说这样也不是办法，他说我要帮你想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看他是怕我交不出房租啊，所以他说我帮你想个办法。他就把我们那个附近的一些小朋友啊，就请到来聚集在这里啊，哎，你们这个数学有不会的，这个英文不会的，哎，这里有个家庭老师，哎，所以这就开始我的家教生涯。我就是这样开始做家教。7月1号2号参加大学考试，到放榜的时候录取了清华大学数学系。清华大学数学系不是在台北，是在新竹。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就会知道，从新竹到台北那个时候要坐 bus， 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啊，那是将近40年前的事，30年，所以怎么样，那个不可能说每天回来做家教的。但很感谢主，那一些家长都说，这个你去读书，然后礼拜六礼拜天回来教我的孩子。我就是这样进入清华大学，第一次收到学费通知单，8000块新台币，也就是现在的200美元，实在不怎么样，对不对？200多美元， 我实在没有，就是没有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我的舅舅。好多年，好几年没去找他，这个时候我到银行去找他，我不敢再去找我舅妈。我说我现在要注册，我想读书，求你帮助我。我舅舅说，你先回去，我回去跟你舅妈商量一下。他的确去跟我舅妈商量，他也的确来找我。他说，我跟你舅妈商量过了，我给你3000块钱，你以后也不要来找我，我没有办法供养你4年的大学。我说这就够了，其实不够的。我说这就够了。后来是这些小朋友的家长先把钱凑出来，让我能够有机会进入清华大学。我进清大的时候，下个学期能不能读书我都不知道。我每一个礼拜五的下午开始赶回台北，礼拜六做家教做一天，礼拜天早上主日崇拜，然后教儿童主日学，然后下午的时候再去做家教，礼拜天的晚上赶回新竹。所以我们同班同学现在事后讲起来都说你那时候真是很奇怪。当然他们去郊游、去夜游、去烤肉、去舞会，我哪有这种时间，哪有这个机会，也哪有这种金钱，他们不懂，你也没有办法跟人家讲。上帝知道，上帝知道，他懂。在我们最危险的时候，最困难的时候，他把我们抱起来。听过一个故事吗？对不对？沙滩上面的脚印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上帝跟我们一起走在这个沙滩上面，有两对脚印，多么好，与主同行。可是突然有一段时间只有一个脚印，而且这个人发现说只有一对脚印的时候是生命中最危险的时候。之后他就跟耶稣说，耶稣啊，你不是说你爱我吗？你不是说你保护我吗？为什么在我最危险的时候你只有一对脚印，你离我而去？耶稣说，我没有离你而去，孩子，你看清楚那个脚印是谁的。他说，在你最危险的时候我把你抱起来，我把你抱起来。很多人都认为说我是生来好命，真的，我很多朋友都认为说我那么喜乐，对不对？看起来那么成功，什么都有。我的学生说，你当然嘛，你五子登科，现在跟我讲耶稣啊。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有上帝，我有耶稣同在，所以让我喜乐，让我平安，让我能够有这个负担去跟我的同学们去分享我的见证。弟兄姐妹，我进清华的时候下个学期能不能注册我都不知道，我根本没有钱。感谢上帝一路的带领，我从交了第一次学费以后，每一个学期都奖学金。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我很希望说我只要大学毕业我就感谢主。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一想说，数学系大学毕业干嘛？所以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就开始下定决心说我要读研究院。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有个老师从 Wisconsin Madison 得到 PhD 回去教我微分方程，我一看，哇，这个老师太有学问了，所以我说我也要到美国去。大学三年级就开始有这样的念头，说希望能够怎么样到美国去。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有一个老师，台湾政府派他出来到 Princeton 去进修了一年，然后回到台湾回清华去教书。他叫助教来找我去修他的课。他说啊，他在 Princeton 跟了一个大师，他说这个大师啊教的最一流的这个学问，他说你来修我的课就跟听这个大师上课是一样的。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我老师就在这个研究所里面，我那时候大学四年，他在研究所里面开了一门课，叫做 Full Analysis， 复式分析、傅立叶分析，还是专门用来解微分方程的。他上课的时候啊，抄了这个很多这个大师的笔记啊，所以他就回来了，也在黑板上啊，在抄起来了。那我就开始读这个大师的笔记，然后我就找这个大师的书，开始读大师的文章。我说世界上有这么有学问的人，所以我说我要进 Princeton， 我要跟这个人。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下定决心要进入 Princeton， 可是 Princeton 呢，从来没收过清华的学生，台湾清华的，哎呀，还搞不清楚你的成绩单呢，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对吧？还是搞不清楚。所以我说这样子的话，我要进 Princeton 的话呢，哎，我有办法，我留在 Princeton， 我再留在清华读研究所，做研究生，写一篇硕士论文，啊，这可真的吧，对不对？这不是这成绩打出来的，我的论文你可以看到，所以我就进清华研究所，然后要申请的时候，就把我的论文和我的信、成绩单，通通寄给我想要跟的这个大师。我说我真的很想来跟你，我从来没有见到这么漂亮的一个学问。清这个我是 Princeton 收的台湾清华的第一个学生，那一年也收了一个北京清华的学生，各收一个。改革开放开始，哎呀，我那时候真是高兴啊，我每一天早上起来唱歌都唱什么？越侍奉越甘甜。主啊，你真好，认识你真好。唱过这首歌吧？哎，越侍奉越甘甜。我那校长也很高兴啊，终于有人进 Princeton。Princeton 的数学是全美第一啊！我老师一直跟我讲说，要学武功要进少林，要学数学要进 Princeton。我就进 Princeton。很高兴啊，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认识了我的太太，那时候还没有做朋友，那时候是女朋友。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做朋友，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计划好说，出国之前呢我们要结婚，然后一起，他申请到 Rutgers 啊，跟冠辉他们同学的，冠辉的太太，哎，我内人是他太太的助教，我昨天晚上才知道。我们都计划好了，台湾要出国啊，那个时候啊，除了有护照以外啊，还要有个出入境证。出入境证到哪里去办呢？警备总司令部。先看看你这个人怎么样呢？哎，思想正不正确？哎，是不是匪谍啊？那我就去办手续了，对不对？我办的。那男生第一关他就问你说，你当过兵没啊？诶，这 good question， 我没当过兵。那我在工作的那几年里面，台湾政府的确发了一个通知给我，要我去当兵，因为台湾的男子，如果说18岁以上的成年男子，身体健康没有家庭背景的，通通要去当兵。诶，那我没有啊，所以他讲，但是我父母亲那个时候在医院里面，说我就到这个管兵役的、管当兵的地方，就我说我父母亲在这个医院里面，我去当兵谁管他们啊？哦，他说按照台湾的法律，你就是独子，父母亲的兵，哎，你写个报告来就行了，不用当兵了。哎，我就写个报告去了，从此台湾政府没有再烦我。啊，现在要出国了，还问你的当兵当了没啊？我说他们说我不用当兵，他那有个证明啊，你赶快去办。所以我就赶快去办，就到了这个办兵役的地方。这个人当年的承办人不见了，新的承办人就到处找我当年的公事，找不到。那他就问我说，当年你到底为什么不用当兵啊？我说我父母亲生病。那现在父母亲呢？我说过世了。那就好了吗？而且这个原因不存在了嘛， 所以现在正是你报效国家的好机会啊。What？ 哎，不能出国就是不能出国。我说是当时你是你们的错啊，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行政院长叫孙运璇。过了几天之后，我觉得孙运璇不够大，我就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，我说这是你的错，不是我的错，我现在到评审去啊，为国家灯光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没人理你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心灰意冷，神啊，你为我打开所有的门，让我能够进到 Princeton， 让我能够得到全额奖学金到 Princeton， 却在一夜之间全部关门，婚也不用结了，对不对？所有的计划通通都没有了。我打电话给 Princeton 的系主任，我跟他讲说我不能来了，可不可以等两年啊？那系主任讲的才妙了，他说第一，我们 Princeton 从来不等人的，第二，他说啊，你两年后可以申请，不过我告诉你啊，你的机会啊实在是没有了。学数学跟学物理都很认为说，从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开花结果。我的老师是大师，他教过两个 Fields Medal 得主，我一个师兄一个师弟都得到数学上的诺贝尔奖，都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，二十岁出头就已经名满天下。他说你对不对，又做了三年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又要当两年兵，你已经对不对快三十岁了，你还来读博士。他说我坦白告诉你，两年后你也不用申请了。人家讲的是很真的话，对不对？人家没有讲的不对的话。哎呀，我说上帝啊， What are you doing？你在开什么玩笑嘛？你要就不要让我有这个机会，就干脆跟我讲说你这个人不适合出国，不适合到 Princeton， 根本不适合读书，你不要这个样子拿我开玩笑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又能怎么样呢？啊，入伍的那一天，当兵报到那一天，我的女朋友送我到这个火车站，让我坐火车到台中。哎，她说呢，我留在台湾，我等你两年，我去教书，我等你，送我到火车站。到了台中，他的舅舅到火车站去接我，还带我去吃了顿牛排。他说军队很苦的，多吃一点，多吃。然后吃完牛排之后，就开车送我到这个军营去。如果说从台湾的弟兄姐妹就知道说，成功岭，我报到的地方的成功岭。成功岭的大门，就军营的外面要到里面很长的，开车是可以一直开进去的，很长的，就军营嘛。我跟他就是说，你就在这边放火下来，让我自己走进去。我一面走一面骂神，这干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开玩笑嘛，对不对？ What are you doing？ 我那时候好想掉头就走。管他什么 Princeton， 管他女朋友，对不对？逃兵算了，我这辈子还有什么希望？没了。心里一直想往外走，脚呢又一直往里面走，一直在那边骂神。但我很清楚的听到上帝对我说话，他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入伍教育之后，分科教育之后，台湾政府把我调去做军事教官，教数学，教军事学校的数学。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正式做老师，也是我这一辈子教到最差的学生。在这一年多里边，我看到最糟糕的学生，就是因为在这一年多里面，我教的这些学生。让我决定了我和我家往后几十年侍奉的方向。我一定要帮助这些学生，在他们做各种各样选择的时候，帮助他们做出他们这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。如果这个选择对了， 其他的选择通通都对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选择没有办法做对的话，其他的东西非常的短暂，非常的肤浅。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说我知道，我没有办法到 Princeton， 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心仪已久的这位老师，说对不起，我不能来啦。哎，我的老师忙得要命，这么有名的一个人，他居然回了我一封信。他说你在军队里面没事做嘛，你就把下面这个问题想一想啊。所以我在军队里面没事做，就把下面这个问题想一想，也没有做出来，做一半。两年之后重新申请。Princeton 再次给我全额奖学金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我们都经过风雨。All sunshine without rain， 天天阳光普照 ，makes a desert， 沙漠就是这样出来的。所以 ，into every life， some rain must fall， 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一定经过风雨。但是在风雨里面，你看到上帝的真实，你看到上帝的同在，你看到上帝的应许。不是说啊，我后来到了Princeton之后，我现在又是哎呀，感谢主，对不对？因为很，我们后来所经历的很多的问题，身体的软弱，太太两次打倒来了，上帝的恩典给我们。保罗三次求神把他山上的那个刺拿走，上帝没有，但他却对他说了一句话：我的恩典够你用。弟兄姐妹，我之所以能够站到这个地方对你分享我的见证，因为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我本来不是什么，也是个罪人，但是他的恩典够我们。哦，是是是。如何向佛教徒传福音？哦，这个问题可大了。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一时回答你。你要向佛教徒传福音，你现在你也要知道人家在讲些什么。你不能只讲说只有我的是对的，你通通不对。人家说你讲什么，对不对？你说的是什么？国家看这个宇宙有所谓的四圣地，地就是言字旁一个皇帝的地，藏地的地，地就是真实不虚的意思。四圣地是什么呢？苦集灭道，很苦的苦，集合的集，消灭的灭，道理的道。佛家看整个宇宙就是有这四个变的这个法则。佛家来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对还是不对，怎么样的运作，有所谓的四法印。法印就是准则的意思。四法印是什么呢？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有肉皆苦，涅槃即净。基本上就是讲说人们世界上的苦，第一个都是讲苦啊，苦即灭道，所以众生皆苦，有肉皆苦，所以说佛祖才要坐在菩提树下面7749天思想说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苦，实在不 make sense， 就要发现说其实这个苦都是怎么样不存在的，这些苦是人要出来的，就是你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要出来很多的苦，如果说你不要的话怎么样呢？就不会有苦。集的意思就是集合了我们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情欲所带出来的后果。灭是什么意思呢？断集，人要切断我们的欲望，然后进入怎么样呢？道地涅槃，完全无我的境界。啊，怎么样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呢？啊，在佛教里面讲法非常的这个讲究，非常的复杂。很简单，最简单的就是所谓的八正道，八种生活的方式， 啊，正语、正见、正思维、正业、正命等等等，就是说你的行为要对，你讲话要对，你这个思想要对，你爱的东西要对啊，你的职业要对，等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很多八样。人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对，不知道什么是不对。就算人知道了，也不晓得说做不做得到。我昨天晚上不提过，保罗也说：“立志行善为得我，由行出来由不得我。”我真是苦啊！人的问题就是说，明明知道，就算你知道是对，你也做不到。佛祖说：“我也知道你做不到，所以呢，再来一次，这叫轮回。Until you get it right。”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到怎么样？你对为止，那你就怎么样？进入道地。基督教、基督的信仰跟佛家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。佛祖看到世界上有太多的苦，所以他说：“我离开这个苦，我脱离这个苦。”我用什么方法让这个苦没有办法侵害我？人啊，靠自己的努力修行啊，上来啊，跳出这个轮回啊，努力啊，过八正道啊。上帝说：“我知道你做不到，所以我下来，我下来。人上去难，上帝说我下来。”所以基督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耶稣基督取了人的样式，成为人的奴仆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上帝说：“我做，把你失去的换回来。”弟兄姐妹，跟佛家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，跟回教徒传福音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。你不能只能跟人家讲说你错我对，人家说 why。 所以如果说你真有这个心的话，看一看有很多基督教的这些书籍，他们对于佛家的这个概念或者佛家的所讲的有非常清楚的这个介绍。我们要知道人家在讲什么，然后发现说中间的矛盾到底在什么地方。人没有办法做到的，上帝为我们做了，上帝为我们做了。好，这我没有办法这个让你满意的回答，这只是我个人的经验啊，个人的这个经验。圣经中十二个支派数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我也不知道什么特别。十二支派，十二个门徒，这个很多十二啊，剩下十二男的啊，这我也不知道。对，我也不知道。上帝说十二就是十二，对，我不能用我自己的理解来解释这圣经，我不知道。它不只是十二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三位一体，三也是常常出现的数字，对不对？四也是常常出现的数字，对不对？四和物，对不对？哎。四个这个基路伯的事常常出现，对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。有人觉得信耶稣只是一种心理安慰、心理治疗，怎样向他说明呢？我们的神是 personal God， 个人的神，你可以跟他说话的，你可以跟他交通的，他是个灵。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。常常有很多的慕道朋友，我常常鼓励他们，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直接跟他说话，你跟他说话，你在他面前谦卑下来，你跟他说话，那上帝我都不懂，或上帝我需要你救我，你跟他说话，你看他会不会有回应。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，上帝是会对你说话的。基本上整个福音就在讲一件事情，人见到了上帝，重新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不是一种心理的安慰， 也不是一种心理的治疗。心理学家都告诉你怎么样 do good， 做好的事情，怎么样 feel good， 对，让你感觉好。但是如果说一个人的心没有办法正本清源的话，你怎么样 feel， 你怎么样 do， 也不会 good。 最重要的是人要回到上帝的面前。基督教所讲的这一位神，我不太愿意用教，我们的信仰所讲的这位神是 personal God， 你可以跟他面对面，你可以跟他直接的说话。我有一个学生呢，曾经跟我讲，他说啊，基督徒，我们的上帝也不管我，论文写出来也写不出来，也不教我，因为他整天高高在上，对不对？我说你跟他讲啊，你跟他讲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你跪下来，你跟他讲，你看他会不会回应？如果他不回应的话，你不要理他嘛。会，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。我讲一个故事给你，我很喜欢讲故事。有一个小朋友啊，每一天放学是，我是到几点钟结束啊？哇，还有这么久啊！让我把这故事讲完。有一个小朋友啊，每一天放学之后啊，他都会到一个宠物店。他特别的喜欢看这些小猫小狗，所以他每一天放学之后就到这个宠物店，在这些小猫小狗的笼子前面在看这些小猫小狗。这个小朋友啊，特别的喜欢一只小狗，他每一天都在这个笼子前面看这个小狗在里面玩。这个宠物店的主人就跟他讲，你喜欢这只狗啊？他说是啊，可是我现在钱不够，好，等我存够了钱我来买这只狗。这主人说没问题，我等你啊。哇，有一天这小朋友好高兴的带了一大堆钱零钱呢、啊、来，他终于存够了，他说我要来买这只狗。这个时候这个主人就跟这个小朋友说，你不要买这只狗。他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只狗是缺腿的？他说因为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的主人很凶，一脚把他的腿给踢断了，没有办法治好。他说你把这只狗买回去的话，他不能陪你玩的，你球丢球丢给他，他不会追着去捡的，他连走路都有问题。这小朋友说我就要这只狗，所以这主人才会说我等你啊，因为根本卖不出去的。他说你为什么不买旁边这只狗？这只狗又漂亮，毛又光，对，又健康。他说不要，我就要买这只狗。做生意嘛，就把这只狗买给他。当这个小朋友抱着这一只缺腿的狗离开这个店的时候，这个宠物店的主人第一次发现，这个小朋友的脚上也有两根钢架，他也是缺的，所以他能够完全的了解这只缺腿的狗，他会爱他。弟兄姐妹，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能够完全了解我们。记不记得有一部电影叫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， 基督受难记，前几年非常的轰动，到现在仍然是 R 级限制级电影的 number one， 限制级电影票房第一，因为里面很多很残忍的镜头。因为这部电影那一年的时代杂志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，讨论我们基督教的信仰，最后的问题问了一个，这篇文章最后用一个问题作为结论， Why did Jesus have to die？ 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死？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回答，因为人死了，所以耶稣会死。你知不知道人的生命要靠生命去延续，是吧？你看我们等一下吃午饭，我不晓得今天是吃鸡肉还牛肉还是猪肉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那只鸡如果不死，你哪有鸡肉吃啊？鸡为你死，你知不知道？鸡用它自己的生命换取你继续活下去的那个生活的条件呢、啊？你说 no， 我吃素的，那番茄不死，你哪有番茄吃啊？对不对？ 竟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要靠生命去延续，同样属灵的生命要靠属灵的生命去延续，属灵的生命要靠属灵的生命去换回来。人在自由与尊贵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死了，对不对？人跟神隔绝，天起凉风，地长出蒺藜和荆棘，大地受到咒诅，死亡进到人间，苦难来到这世界。耶稣知道，上帝也知道，所以他说，我的儿子来为你而死，把我们死去的生命重新换回来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怎么样？ New creation， 新造的人。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回答啦。真正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什么？ Why did Jesus have to suffer？ 基督耶稣来到这世界上，为什么要受苦？这个是难回答的。我有个学生也是这样说，对呀，我知道啊，你刚才讲都知道，所以耶稣死了就死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辛苦干什么？人间所有的痛苦他通通清偿。 Why did Jesus have to suffer？ 上帝的儿子为什么要为什么来到这世上要受苦？我有时候在想说，上帝是全能全知，他什么都知道，我觉得有一样东西他不是很清楚。以前呢，上帝不晓得在人的肉身当中受苦是什么滋味，但是耶稣说，我来，我取了肉身，清偿所有的痛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他完全知道，他不是只是在这啊，我知道啊， I know 啊，你们继续苦吧啊，拜拜。没有，他说你所受的苦我通通知道。不但是这样，我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为基督要跟着基督的脚踪行，基督教的整个的概念是邀请我们，上帝邀请我们，基督耶稣把我们的苦转变成为他的苦，让我们在基督受苦里面有份。弟兄姐妹，所以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叫说没有神。孩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时候，父母亲不一定在他身边。什么时候父母亲一定在他们身边啊？生病的时候，发烧的时候，难过的时候，越是难过的时候，父母亲越在他身边，越是痛苦的时候，神在我们身边。他说，我把你的苦转变成我的苦，让我们在基督的受苦里面有份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整个信仰对于我们的教导。不但是这样，我们受苦是要去安慰那些跟我们一起受苦的人，何等大的一个荣耀，何等大的一个邀请。所以当你有问题的时候，不是只是告诉你心里面的那种心理作用，如果说心理作用的话，世界上的这些心理学家就已经取代我们的工作，取代基督耶稣的工作。你直接跟他讲，他能够完全的理解，他能够帮助你，他把你的苦转变成他的苦，让我们跟他一起受苦，与基督同得荣耀。所以保罗才会说，这自战自轻的苦楚怎么样，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其实这是培灵啊，不是布道，这是对基督徒说的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与他一同受苦。有人说信了耶稣会有更多的磨难，我已经讲过了，不一定， 上帝从来没有说你越爱他的话，他越让你受苦。那这样上帝是不是有虐待狂啊？心理变态的存在？不是，不要怕。上帝造人的时候没有把人摆在伊拉克，没有把人摆在这个阿富汗，对不对？摆在伊甸乐园里面是吧？各种各样的丰盛通通都有。上帝愿意我们蒙福，上帝愿意我们处处蒙福，事事蒙福，凡事蒙福。而基督徒受苦，我刚才已经提到了，上帝给我们一个邀请 invitation， 邀请我们跟他一起受苦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一，他不一定请你，不要怕。第二，如果说每一天生活能够平平安安的话，这是上帝格外的恩典，对不对？你看看耶利米哀歌怎么说，我们不自被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。你看看我们今天早上所讲的日本仙台的地震海啸，很短的时间之内多少人离开这个世界。我不敢，我们不能讲说里面没有敬虔的人哦，我们不能讲说那些人通通对不对？不敢，我不敢讲这样哦。所以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敬虔平安无事度日，是上帝格外的恩典。所以不要怕说，哎，越爱神越受苦，哎，这是魔鬼告诉你的，是吧？不要爱他，对不对？跟耶稣呢保持距离，以策安全。I will call you, don't call me, 对不对？哎，我保持距离是吧？哎，我有事情呢，我就找你帮帮忙，对不对？没事呢，你不要来烦我。不要怕，是，哦。最后一个题目，有人说我试过跟上帝说话，但他从来没有回答我，所以没有神，怎么说明呢？至少从我的经历里面，我知道他回答我。我也相信说，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上帝回答你。你再试试看，在上帝的面前完全的安静下来，不要存着说我试试你的心理，我试试你，看看你是不是真的。人不可试探神。你如果说在上帝面完全的安静下来，你真真诚诚的请求他，跟他说话，我相信他会回答你，我相信他会回答你。要不然的话，下次你有这样的问题问王牧师，他会告诉你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有所不用。